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谢荣生，今天继续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教会里面若有重大犯罪的事情发生，那么教会的反应如何呢？哥林多教会处理的方式让保罗非常失望，因为教会根本不处理，甚至还可能接纳这样的错误。这可能是跟教会信徒的背景有关。哥林多在希腊罗马的文化熏陶下，他们的行事为人的这些习惯世俗化了，就像我们华人深受的传统或者是佛道教观念的影响。哥林多是一个海港，知识水平高，商贸很发达，非常富有，相对人比较骄傲自夸，也过着奢华享受的这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们性开放的观念也令人啧舌。教会是主耶稣从世界中分离出来的，教会是圣的，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耶稣为门徒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道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教会虽然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世界。因着神的道，教会成为圣洁。但那恶者对教会的攻击是没有停止的，常常使教会落在软弱和罪恶当中。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这个淫乱的问题是有人收了他的岳母，意思就是跟岳母同居。这种乱伦的事情，不要说在摩西的律法上面是严严的禁止，保罗说就是在外邦人中都不会有这样的行为，而教会居然对这样的事情姑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教会有权柄的人居然让这件事情摆烂不处理。保罗责备教会里面这些人自高自大，有权柄的人甚至纵容罪恶在教会里面，他们一点都不哀痛、哀伤、痛悔，也不把犯罪不悔改的人赶出教会。教会落到这样的光景，保罗很严厉地说，都是因为他们犯了自高自大的罪。这个问题不仅是一开始，哥林多前书一开始谈到分门结党的问题，现在纵容教会的犯罪，教会的败坏，也是因为如此。保罗求神的管教临到行这样犯淫乱罪的人，如果他们不悔改，就应该要把这些不悔改犯罪的人赶出教会，或者 停止他们圣餐，或者把他们从会友的资格当中除名。保罗说要让撒旦来败坏他的肉体，意思就是使他的身体遭受一些病痛。人在病痛软弱的时候是比较谦卑柔软的，病痛可以帮助人在苦难当中愿意悔改来归向神。当然如果更严厉的话，我们也可以理解保罗说是求上帝收纳这个人肉体的生命，免得他继续在地上犯罪不荣耀神。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教会当然是要继续的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认罪悔改必须在耶稣和他十字架的恩典之前。虽然世界拒绝这样的信息，常常信徒听多了耳朵也发沉，但是教会要用诸般的智慧来传讲十字架。虽然现今苦难神学、十架神学渐渐的都被成功神学或者是荒谬怪异的言论异端或者保罗说的别的福音来取代，但是十字架才是真正能够对付人的自高自大，能够对付人在各样罪恶软弱中的这个犯罪。在保罗的责备当中，我们感受到他爱主爱教会爱信徒的心，他不舍得犯罪的人在刚硬不悔改中下地狱，他宁可上帝取去人的肉体，好使他的灵魂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勉强得救。教会的纪律和神的管教都是为了爱，不是为了刑罚和管教。这样的管教是要叫人可以脱离犯罪，免除下地狱这样的结果。求神保守，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能够全然蒙恩，全然蒙保守。第六节到第八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保罗说自高自大和自夸，就是没有把主的话、使徒的教训放在心里遵行，人仍然心里刚硬，高举自己，自我中心。保罗之前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一个信靠主的人必然是谦卑的，在主的面前，在圣灵的大能当中行出神的教导。倘若太属肉体，再多上帝的话都无法改变不了一个人。属肉体的人必定是自高自大，必定是自夸的人。保罗用面酵来形容罪，用无酵的面团和无酵饼来形容教会。无酵饼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在逾越节时候所吃的饼，这个饼是用新的面团做的，没有时间发酵。新的面团预表以色列人新的开始，离开埃及的捆绑和在埃及人底下的受苦，他们要重新展开信靠主、依靠主和顺服主的新生活。我们的重生得救也是如此，新团不再沾染世俗的罪恶，在神的恩典下被分别为圣，是一个新的属灵的群体。那这个新团是如何形成的呢？保罗说是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舍己，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被杀，成为献给上帝的赎罪祭和挽回祭。我们都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成为活祭，将身体献上，是圣洁，是神喜悦的。保罗也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的这就是一个新的面团。保罗说罪就像面酵一样，是有影响性，它会传染，它会扩大的，一点面酵就会使全团发起来。教会如果对罪没有作为，不处理，罪在教会里面就会像面团发酵一样，影响会越来越大，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保罗在处理罪的问题上非常的严厉， 他提醒要把犯罪不悔改的人赶出教会，甚至他说他求神允许撒旦来败坏人的身体，好叫人可以在苦难当中悔改，在末后的日子得救。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感谢主，你我在基督里是真正的无酵饼，诚实真正的无酵饼。继续看第九节到十三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 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好，我们回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是圣洁的，我们就应当远离罪恶，做主合用的器皿。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律。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和罪已经了断，脱离了死的律，在主里面有一个新的活法。在哥林多前书之前，保罗写过一封信，里面提到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这是一个属灵的坚定原则，不能改变。但哥林多信徒在那封信的理解上有了偏差。当然我们也可能有偏差的理解。就是我们认知要和一切淫乱不道德的人，无论是教内外的人，都要划清界限，不相往来。可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说，如果要跟一切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等等等等，除非我们不在这个世上，才可能和犯罪的人隔绝。但是保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从新约神学来看，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九节，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你们，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还有刚刚提到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保罗的意思是，基督徒不能独善其身，我们是有福音使命的，我们是被差遣要留在这个世界，因为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托付。我们在世界是要向人传扬福音，见证耶稣，因为人们需要主。教会虽然在世界，为的是要借着福音来改变世界，所以教会要跟罪和跟行恶的人要有所分别。保罗谴责教会居然接纳在道德上有严重错误而不悔改的人。保罗还说，为什么不跟这样的人划清界限，还纵容又不处理呢？等于把面教放在面团里面，任由面团发酵起来，让罪让恶在教会里面蔓延呢？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和我们，对于信徒和外人犯罪，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未信主的人，就是教外人，如果犯罪，我们当然是可以规劝，但是如果人不接受，我们就无需要进一步的处理。毕竟我们没有共同的主，共同的真理的教导，没有共同信仰的基础，所以教外人犯罪如果不听劝不悔改，我们只有祈祷上帝求神怜悯，并且把这样的人交给神。但是犯罪的人如果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等等等等这些屡劝不听的时候，保罗说就不要再跟这些人来往相交。相交就是有关联、有关系的意思。相交当然指的就是在主里密切的团契，这是约翰一书上面所说，相交就是亲密的团契。保罗跟严重犯罪又不悔改的人，保罗说这样的人应当拒绝跟他建立在主里属灵的关系。 啊，乍听之下好像这个教导与彼此相爱的教导相违背，但是保罗其实是为了让行恶的人被提醒，犯罪是得罪上帝的，会像面教一样的影响其他的人，影响教会。不跟他相交有团契，是为了让他及早的悔改。保罗甚至说跟他一起吃饭都不可以。这个我们理解，吃饭是表达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也是团契的方式之一。保罗说面对不悔改的人，就是要避免跟他一起吃饭，因为可能会让犯罪的人以为我们对他的犯罪是接纳，是无感的。而我们跟犯罪的人一起吃饭，可能也会绊倒其他的弟兄姐妹，认为教会根本不处理，教会也没有跟犯罪的人、不悔改的人划清界限。最后保罗说，犯罪不悔改的人，除了不跟他相交、不跟他吃饭，如果他还执意应着景象，保罗说把他赶出教会。在当时来说，赶出教会或许可行，但是现在现今的教会要把一位会友赶出教会，我想多数的传道人不愿意这样子做。毕竟赶出要被赶出教会的人，他是更需要耶稣，更需要福音，更需要有人来帮助扶持。若是按着保罗的教训把他赶出教会，只怕从此这个人就失去了进天国的恩典。所以在真理上，我们要理解把犯罪不悔改的人赶出教会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在牧养上，对不悔改的人，我们岂不特别需要的给予他帮助，生活在责备、在提醒上面来引导他，使他能够回转归向主。如果有需要现在教会里面也有安排教牧辅导圣经辅导的这些帮助也可以把这样的人引导在协谈辅导上面使他能够悔改认识神。自己在牧会的经验当中教会确实有犯淫乱罪的弟兄姐妹有的悔改，有的不悔改，有的刚硬到底。那些不悔改刚硬到底的人，根本就还没有等到教会请他离开的时候，多数都自己不来教会。我们也处理过那种习惯性家暴的做妻子的三番四次的报警，非常的受苦。丈夫从一开始很稳定的有教会生活，后来这个性情改变非常的大也表示自己不再信耶稣，不是基督徒，也不需要帮助从此以后他就不进教会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人就是拗着自己的性子刚硬到底这样的人我们只有祷告交给神，求上帝怜悯他面对不悔改的人除了为他祷告说实在连传道人都爱莫能助。虽然他拒绝再来教会，但常常是自己不好意思来教会，或者是羞愧于来教会虽然他不来对教会的同工来说好像轻省些，但是看到一个灵魂就这样远离主，心里还是非常的难过不舍得。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得救不是活在无菌室里面，我们仍然受到这个世界很大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的犯罪会比非基督徒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以后要继续的依靠主，借着上帝的话来洁净我们，也赐我们对付罪的能力。今天我们也明白教会对信徒的犯罪处理是需要有纪律有原则，教会不能和稀泥，也不能无动于衷。教会容让犯罪，容让罪恶，会使教会软弱无力，而教会领袖或者是信徒犯罪，其实更让主蒙羞，也让教会失去了美名。我们当然知道教会的纪律执行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即使纪律的目的不在于惩罚，乃是在于挽回， 求主保守教会，不要因为执行教会的纪律而发生悲剧。愿我们在圣灵的引导当中，能够回转归向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的救恩。唯有如此，教会才有能力对付罪，处理犯罪的人，并在爱里可以挽回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